我们今天要进入新的一个章一章哈，就是解脱者之境界。哦，很快了哈，我已经到达，说到果了哈，修行的果位了哈，果。一般我们把学佛者的修行过程，大概也分了有几个阶段嘛。吼，我们一般会听到教理行果，吼，也有这个果是吗？然后也有说到信解行正，哦，有正就是正果位嘛。吼，有说或者进行果是吗？进行果都有这个果了。吼，因为我们修行总是要一个结果是吗？总要有结果。接下来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就会谈到修行的结果。第十章先谈解脱者之境界。第十一章呢，谈的是什么？第十一章虽然还没有说到什么，但是大家都应该修三要都非常熟了。第十一章就是佛教的什么？佛教之涅槃观。那解脱者跟涅槃观到底有什么差别呀？解脱跟涅槃有什么差别？大体上来讲是没有差别的，是吗？但是导师为什么分两章来说啊？基本上是解脱，解脱就是要解脱什么？那让我们戏服的戏服是吗？让我们戏服的，我们要让它解脱嘛？哦，解脱就是自在了，所以自在就相对不自在是吗？解脱就相对被束缚到了被什么束缚到？烦恼了。所以解脱者之见地这一章主要是谈，当然解脱者就是还在嘛，解脱者这个人嘛，就还在这个世界了。因为阿罗汉也没有马上就，不是说证涅槃他就死掉了，马上就入灭嘛，没有嘛，他还是有依涅槃嘛，这生报体还在。这章主要是谈还没有入灭之前，解脱者他的境界到底是什么？境界的话，当然包括他的心境是吧？还有他表现出来的，然后在这一生当中表现出来。那解脱最重要就是解脱烦恼，解脱烦恼是吧？那至于涅槃呢？佛教之涅槃观，涅槃主要是针对了生死了，是吧？我们说涅槃就是灭掉什么？有生死了。但是我们说要了生死，一定要什么样啊？断烦恼是吗？断烦恼才能够了生死呢。所以在案件当中，佛陀很少说涅槃到底是什么，但是佛弟子总要问，佛如果有回答，他会这样回答咯。当然就是烦恼的止息，烦恼的止息就是涅槃。因为你一定要烦恼，这一生我们说有依涅槃呢，他还没有入灭什么有依涅槃。为什么叫会得到有余涅槃呢？就是烦恼的止息了，烦恼止息，它就了生死了，了生死。所以涅槃可以基本上就是相对于生死来讲，了生死。但是要了生死，一定要断烦恼哦。这个就在大概就会在这个相对来说了，导师会分成这两章来说。第十章解脱者的境地，要谈到解脱就解脱烦恼了。然后再说明他这一生的怎么表现出来的。好，了解了这两章之间的差，我们说大家都是果位，都没有，都是大体上来说是一样的，但是有它的偏重的不同了。所以第十章可以说是解脱者之境界呢，就是现身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了。 好，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当中，导师大概用了几节来做说明了哈。那如果解脱者之境地，当然一定要先说到什么叫解脱咯。什么叫解脱，就在第一节说到了，解脱就是自由，解脱就是自由。自由是怎么样才叫自由，就解脱是吗？啊，解脱什么，叫解脱就要跟束缚来做束缚来做相对比了齁。在这里我们先看目次了齁。看目次，第二个就是先引言啊，后来就是解脱就要跟系缚做对论啊，或者解脱啊，解脱什么啊，解脱就是就要跟系缚了啊，系缚我就解脱系缚，解脱系缚了就得到自由了齁。这边说到导师有说到初分的系缚跟非系缚，我们看那种原文本文之后再来看这部分啊，但是最根本的系缚力就是爱，就对环境的染着了这部分。所以根本的解脱要离系啊，要离系的这个解脱啊，就是离什么系啊，染爱的染爱。在迷界啊，在我们三界内啊，束缚力，束缚我们最大的力量就是阻力，就是染爱。但是我们要出三界要解脱，一定要把一定要什么要明白了。所以关于这一部分，导师对离系解脱这一部分会有一些说明，然后到了本文再看一下。然后第二个，了解解脱是什么之后呢，再说明，解脱的有层次啦，有不同的层次。导师在这边说到就是有两种解脱，我们一般都说心会解脱跟心解脱，就这两个了。两者之间有通也有它的不同了，通又不同。老师这边做一个譬喻了，会在原文当中会做譬喻，用什么画来做譬喻。好，经过以义合法之后，就会说到两者之间的不同处了。好，翻到下一页。我们说慧解脱跟心解脱，主要就是无明跟爱了。无明跟爱距离都要离了，才是真正的解脱。但是我们要离系，离无明跟爱啊，那就要定慧起修，如果只有禅定，那只有以石压草，根本不能够解决了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，不能够解决。但是要用智慧来看破，因为智慧来看破，所以不能够专凭定力，还有智慧，要止观哈，定慧才能够真正的断除烦恼。所以善动慧解它不能够得到解脱，善动慧解就是我们搬出来文思咯，文思慧是不能够得到解脱。我们说相对于修慧来讲，修慧的特别的定义就是那跟定相应，善动慧解它就是文思，它因为还没有善动，就是跟善动是跟定相做相对比来说啦。但是如果依到未到地定齁，就能够得慧解脱。定慧精修就能够得到具解脱了齁。具解脱才契合解脱的理想齁。那这到内文再来说了齁。你前面说到修定它是不能够得到解脱，纯修定不能够得到解脱了。所以要慧。所以接下来就特明慧证解脱的修持三个阶段，慧证解脱。慧证解脱它不一定到不一定指那个慧解脱那个慧解脱咯。 因为只有慧才能够得解脱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再说一次，我们刚才说到，如果纯粹定，它是不能够解脱，所以要依着慧才能够得解脱。依着慧来得解脱，又有什么慧解脱跟什么心解脱了？而这边说到慧证解脱，这不一定到指那个慧解脱这一部分，不一定是这样的。而在说，因为只有慧才能够得到解脱了，特别重视这一部分来说。修持的三阶就是依事入理，依事入理，我们一般就是说什么？如果以声闻来讲，就是我们第九章才刚上过的哈，声闻来讲就是先知什么？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在龙树菩萨中论也这样说嘛哈，要依着世俗地而入第一地了哈，如果不得世俗地，就不得第一，是吗？但是回归到阿含，所以就是依事入理，法住自，法住自知就是依了解什么缘起法嘛，是吗？缘起的流转幻灭法嘛，依世俗谛，世俗谛就是这个嘛，哈，世俗谛就缘起法相，缘起法相，若以就是此故彼，此故彼就是此有故彼有，就谈到流转门。此物故彼物，就谈到幻灭门了。依这个事来入理了，就从缘起相入缘起理。怎么入啊？就是我们一再说明的咯。啊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，所以它不是自有自成的，所以它是没有自性的，没有自性的就是空。就在世俗，这样的话，各位，这个就是在世俗地咯，就依着事相来观察他的无自性空，那就是先前讲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样做观察，然后再证入什么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啊，就是依次入理了。然后入理之后要从真出俗，是吗？从真就是从真出俗，如果跟事理来讲，从真就是从理出世了，出这个世，世理就是跟什么俗跟真啊，相对来说了哈。然后从真证到真理之后啊，然后要出俗是吗？要应用在日常生活上，要能够用得上了哈。然后再来什么？到最后就真俗无碍，真俗世理无碍了哈。就这个修行的三个阶段，其实这些应该是。对我们而言应该只是在复习了，但是各位复习我们要温故知新哦，千万不要哎，我知道就放下，哇，那糟糕了，那真就真糟糕哦，不是只有糟糕哦，那是真糟糕哦，一定要在温故当中知新，每次一看到这个哦，我觉得越熟悉然后越喜欢，越去思维，就好像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哇，我们每次听到哦，他不会说我听过了吧？如果那一首歌是我们非常喜欢听的，我会说我听过了吗？啊，必要再放了啦，听过了。啊，那表示你还不喜欢他了。真的喜欢他，每次听到我就随着他音乐曲是吗？那小时候看那个以前啊，有那个国剧是吗？京戏啊，看那个老荣民，荣民，哦，随着他哼。对吧，他会不会说下一句我都知道我来唱，不会啦，他随着那个然后一次一次的就提升了。各位，这个比那个好听多了啦，好看多了啦，各位一定要这样的感要这样有这样的感觉哦，否则糟糕，听没两次你就烦了，以后再看到就不会珍惜他了。这个是，一碰到机会就要跟各位提醒一下，提醒大家注意，否则各位各位有世间的太多太多的引诱了，五光十色是吗？哦，那太多太多了，稍微那个 一闪失哈，就随着我们以前的那个习性去了。那看到这个，这个是淡而无味，是吧？啊，我听过了，淡而无味，那很糟糕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来各位就放几次假，放几次假。这一部分都我们都这不是只是讲给各位听哦。越跟各位讲的严肃的时候哈，说实在的，是对我自己越严肃了，因为我接触到机会比次数了，那比大家多不知道多少了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我是最需要的。所以跟各位讲到严肃的时候啊，各位不要觉得太委屈了，因为主要是在我自己对我自己，要提醒自己了。各位顺便听到了哈，因为在这个场合就讲到这些嘛哈。希望呢，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提起正念，要助念哦。在这个我们现在还很有精神的时候，希望能够依着这样的说法助念到各位哦。否则到时候有大事情来的时候啊，就很难助念哦，很难助念。因为到时候佛陀也是这样啊，我弟子生病了去看他，色是常吗？无常，无常是不是苦？那佛弟子说啊，佛陀啊，我这时候这么苦，你还跟我讲这个啊，那糟糕了，那就糟糕了。佛弟子一看到佛，佛一讲的哦，他就念头就起来了，正念就起来。因为生病太苦，有时候我们会思念，念头忘记，思念妄念，不但失去正念，而且妄念纷飞。所以要人家助念，平常就要让这些来助念，否则不容易。好，谈完这个之后呢，就要谈到层次也讲过了。接过来就是解脱的重点，解脱重点怎么才能够解脱啊？抓住核心了，抓住核心。因为这里谈到解脱重点，已经要谈到要解脱是吗？已经解脱者之境界了嘛，所以要谈到解脱，所以会谈到在修行过程中，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要合理的分别是吗？当然要合理的分别，我们文思修都是在合理的分别的，包括止观双运都是在合理的分别的，只是临近悟入的时候，止观双运是吗？还是在修慧成就，修慧成就还要再修是吗？还是在止观修，但是如果临近要悟入的时候啊，那就要不要分别了，非离不可。悟入，因为悟入就是无分别是吗？但是这个要离分别才可能证入无分别啦，才有可能证入无分别。所以要临入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太执取，否则那时候就是顺道法爱生了，就顺道法爱生。但是那时候还是在拣择啦，还是在拣择，但是不能够刻意的，不能够刻意。那因为已经任运自在了。因为那时候不用刻意，你也可以专注了，因为那止观双运，然后一直在还是在修，在临住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呢不能够再刻意了，对，刻意，刻意的话就顺道法爱生，那就不会入了。导师在内文会说一下，有一个例子了。所以要依着分别慧，依着分别慧得无分别智，而证入什么无分别法性，是吗？这个也是算是复习了。算是复习了。我们观察，我们说到什么叫无分别？无分别啊，无分别是在我们现在也在分别会是吗？我们现在在分别会，分别会为什么叫无分别？就是我们无始劫来都分别，那是自性有的。我们现在观察它自性如何有，是吗？从我知道不是这样说吗？自性如何有？是观顺圣意是吗？这样的观察是顺圣意，这样观我们就知道原来一切的都是自性分别不可得，就是 没有自信分别，那叫无分别。我们要分别它自信如何有啊？原来分别之后观察，原来是一切法都没有自信分别的这样的。我们无始劫来都认为它自信有什么？没有这个自信分别的了，所以叫做什么？自信分别不可得。我们还是要用分别才能够分别，自信分别不可得啊。这就是依着分别慧得无分别智，然后才证入什么？证入无分别法性。一定要无分别智才有可能证入，证到无分别法性啊。啊，如果还有分别慧，你怎么去证到无分别法性？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分别慧去分别我们无始劫来的分别自信有，我们怎么可能去证到无分别法性？不可能证到无分别法性。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分别慧强烈的是什么？检责我们无始劫来的分别自信有的那个如何有啊？观察下去啊，原来是无始劫来那个分别自信有的完全是不可得，不可得，就依着这个，到最后就依着这个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就一切自性分别不可得啊，就依着这个无分别智证无分别发现，那才有可能咯。那这是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的嘛齁，包括我们才从第九章过来的齁。接下来第就是说法性。法性本身就是离分别为自觉，离分别只有自证自知。就像水清肠道水了，清肠道水。有自证离分别。所以那个人是自证的，清证的，清证。所以，心缘相、语文相、语言文字相的哈，心缘相都不是事物的本性的，我们都缘不到。我们的心呢、啊，缘不到，缘不到，语言文字也缘不到事物的本性的，缘不到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依着这个啊。就像一指头可以指向月亮，但是到了月亮嘛没有，但是我们要依着指头，依着指头。但是无始劫来，如果我们无闻凡夫啊，我们的心缘相啊，我们的语言文字相啊，永远不能够成为指向月亮的指头了，永远不可能的。那我们现在因为闻到佛法了，闻到佛法的这个指头，它可以指向月亮啊，我们都依着这个来修了。就是怎么修啊？就修自信如何有咯，然后就能够咯，用这个方式顺向圣意，顺向圣意。接下来谈到法性的不二了哈，法性的不二，因为我们是缘起法，我们说缘起都相对的二是吗？相对的二，但是法性它是不是相对的二？好，谈完这个就会谈到第四小段落了，就是众生的妄执跟圣者的正觉。所以我们要转世成智是吗？转世成智。所以我们在闻思修慧的时候啊，我们说到思慧啊，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了齁，我们叫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是吗？等到修慧呢，修慧我们要依什么？依智不依事，依智不依事。那事啊，就忘事。我们那名言事啊，名言事那有情事的那个有情，它总是跟情爱跟情事相应的那个，就是有取事相应的那个，那都是什么？有取事相应呢，就是跟我们的自信、自信见、实在感相应的。所以要离什么？要转世成智了哈，就会。其实我们就谈到众生的妄事与圣者的正觉了，在这一部分就非常重要，这个就是解脱的重点了，就是它的内容了。我们要解脱众生的妄事啊，就是内心的分化，内心的分化，内心的分化。其实你看这个知情意是吗？知情意的分化使内心无法平衡， 老师在这个地方特别又在别名什么知的分化，知的分化。哎，大家看到这个知情意，大家应该觉得，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吧？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要检讨了。知情意啊，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就是什么？知情意是有心所嘛，有受想思咯，就是受想思就遍及心所是吗？那就是我们的人的三大色身。或者学佛三要，学佛三要是哪三要？信愿慈悲智慧。信愿要知情意，信知情意的话，信愿要代表用哪一个配哪一个？知情意，信愿，慈悲，慈悲配哪一个？智慧呢？配哪一个？就配这三个了。那这就是大乘三心是吗？最好的方向了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知情意啊，往最好的方向发展，就是发展大乘三心。但是，一般哦，都是在那分化了。感情丰富的人哈，他也比较重视什么？不重视理智了。理智比较丰富的人哦，他的比较冷酷了，感情都没有办法发挥了，都分崩离析了。但是齁，圣者的正觉就不一样了齁。这个我们也一直在说明是吗？三者我们说如果他不能够和合，我们硬让他和合也和合不了。但是这个本身是能够和合的，佛有那个智慧能够把这个三者真的融合在一起。好，接下来就会论到心性本净齁。对心性本净这样的说法了，对这一句话的解释了，特别谈到这个。好，谈完了这个，就会谈到第四节，就是解脱者之心境。因为前面都谈到，就开始谈解脱者他本身的了，本身啊，在这一部分呢。特别用了三节来做说明了，解脱者之心境，还有解脱者之生活。心境跟生活，有时候我们很难抓住它。导师为什么用心境？为什么用生活？如果大致上我们就要从内文来了解了。第四节大概可以这样来看了，我大概分的几个段落了，就是解脱者之心境，第一个段落就在说明正法性的境地了。心地就正道法性的时候，那个心地到底是什么样？心境了哈。第二个就是解脱者之心境，列说三点。这个可以说心境就是除了正境之外，我们是正道实相吗？正道法性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心境。现在这个时候心境是什么？已经出了那法性，就是正境出来了，在日常生活了，在日常生活的那个心境了，也有三点。也有三点，正法性的时候，导师用三点呢，就是光明、空灵、喜乐。注意第四点，警觉我们哦，心力宁定的类似啊，切莫误认。包括天主，基督教、天主教哦，在祈祷当中啊，见到什么，他也是这样咯，光明、空灵、喜悦。但是不要误会咯。因为他们见到这样的心，这样有这样类似的情况，要见到上帝了，那就是说什么，就是跟自信见相应的啦。所以佛法真正可贵，不在现出什么境界了，不是在让我们得到什么境界了。佛法真正可贵不在这里了，佛法真正可贵是在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境界都能够检择它。否则啊，一到那境界啊，都跟自信见相应的，光明、空灵、喜悦啊，定境也会有这样的境界。祈祷相对于它有它的定相应的定，他见到的心一止息，他用很热情的方式，让自己心止， 也见到，都有这个，这个要特别小心。然后出了正境之外之后呢，他日常生活表现出来还是有三点：有不忧不悔、不疑不惑、不忘不失。这谈完了，哎，因为解脱者的正道实相的时候，那个的境地到底是什么？然后他出了那个境，出了正境之外，在日常生活表现出来，哎，先进也说了啊。第三个，看就在说到解脱者的心量与风度。心量与风度大致上可以说到前面那一部分呢、啊，可以说到值都没有不同，现在就要说到量有不同的了。量值没有不同，量有些不同，就是心量跟风度有些不同。如果老师大致上我又把它分成三小段来做说明了，依着导师的来判，就是耶正悟悟尽悟尽，因为大小圣物尽，质量没有，质没有不同，但是量有不同嘛？哦，这个我们第九章也一直在谈这些，是吗？嗯、所以业物尽，它所就是物尽，就是正法性的境地。我们在前面不是说正法性的境地吗？所以物尽的风格啊，风格大致上来做分类的话，那就是声闻圣者大致上都是什么？谨言拔俗。为什么谨言拔俗？我们相对的大圣圣者，我们就和而不留，和而不留，留就是不留，就是不随波逐流了。但是和和光同尘是吧，大概就是和，但是他不留。严谨拔俗那就是声闻。诶，但是这边我们也大概可以理解他为什么，为什么可以是这样的。因为谨言拔俗，拔俗就是超越什么，那就是出世间，超越出世间，重在出世间。啊，和而不留呢？因为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呢、哦。大圣，整个的用悟尽的风格是吗？这样可以理会吗？就大小圣，我们在地球上特别提到这些嘛，就是啊，也不是随时都要提这些喽，就是声闻是吗？就是生死跟涅槃差别观，就是离生死得涅槃，超越生死，就是出世间。但是大圣呢，不离开世间而出世间呢，就是生死跟涅槃是没有差别观呢，没有差别。我们一再说明，没有差别是在空寂性，在生意地说了，有没有破坏他的法相？没有。有没有破坏他生死苦涅槃乐的幻想？没有了。那声闻呢，它重视在离生死得涅槃，就是生死跟涅槃那是差别观的了，就会表现出这样的风格不同。这是耶悟尽的风格来分啦、啊。如果耶习性不同的话，因为齁、哦、习性不同，西无解脱道菩萨道都有习性不同的嘛，都有贪嗔痴，贪行人、嗔行人、痴行人，种种不同。那就有不同的风格咯。声闻也有不同的风格。菩萨也有不同的风格，所以如果贪心人，他就是怎么样，混俗和光，混俗和光是吧？嗔心人呢，就严谨不群，严谨不群，不群，不太合群是吧？啊，不太合群可以说就是超拔了，拔俗，拔俗了，严谨不群。慢行人呢，勇于负责了，勇于负责。哎，这个都是对于已经解脱的喽。但是我们在日常，在我们现在啊，没有还在有贪行人、嗔行人、痴行人之下了哈，大概都可以有这样的风格，有这样的特质啊。但是这里是特别谈到这个已经是解脱者的喽，已经解脱者。接下来就特别谈到了在。对于悟尽风格来讲，那大圣的事出世间无碍才是真正彻底的悟尽，真正彻底在这里。这样真正彻底的悟尽呢、啊，才能够把我们的不单单是什么，不单单是烦恼习气，要愤愤出，不单单是无贪。 五嗔五痴是吗？无贪无嗔无痴都是共的啦。但是大圣特别把那个无嗔呢、啊，就是慈悲，无嗔就是慈悲，特别把它开展，就是因为这个哈、哦，才有可能面对我们的习气哦。阿罗汉没有办法面对习气，阿罗汉还有习气，他只能断烦恼。那大圣呢，就是因为慈悲相应，无量劫大悲心性，才有可能不急求解脱，才有可能去面对我们的习气。所以我们现在咯，在修行过程当中咯，在现在咯，烦恼都还没断什么，像烦恼也都看不到什么，看不到他那个，只看到他出来在扰乱我而已了，被他扰乱到而已。但是他的那个他的来龙去脉还看得不是那么清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假设如果大圣的修行方式，他是他面对烦恼，面对烦恼的方式不是像声闻一样急求断烦恼的。大圣面对烦恼是在转化烦恼的。不是说不急求断烦恼就是松懈，不是哦，不是就是懈怠哦，不是。他还是不受烦恼的。就是不随主烦恼。但是怎么样不随主烦恼，也不是在急求断它。你急求断它就堕恶圣。转烦恼。但是怎么转，那还是要怎么样，空有无碍是吗？看到烦恼的实现咯。看到烦恼的实现。然后再加上大悲为上首是吗？不忍众生苦。当然包括自己咯。包括自己。这样就有可能，这样的悟境啊，悟境风格才是大圣的事出世间无碍的这样的风格，才是真正彻底的了。好，谈完这个就会谈到解脱者的生活。解脱生活基本上就是比较表现出来的啦。这样相对来讲，我们说前面那个心量跟风度呢，它也表现出来是吗？但是在这里的解脱者的生活，它更具体的表现出来了。所以前面的风格心量可以说它表征而已，表征出来，但是它具体的表现出来的实现出来就在第五节所说明。我说有时候我们看呢，这个之间它到底它差别在哪里，大概啦，我的理解提供各位参考了。各位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是描述或者是理论上的说明，不是咯，这是很精准的在看那些事情咯。而且他很清楚，不是在看那些了，看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又知道这个到底他到哪里，我们都要清楚知道了。从正实相，然后再出实相，然后他表现出来的风格，正依着正悟的正悟的那境地啊，表现出来的。这个风格他表征出来的，然后第五节再说明他真正的依着这些。依着第四节的那心境，真正的在具体生活上具体行出来是什么？这都是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日常不是这样吗？我理解的啦，理解的哦，理解的时候啊，然后再行出来，所以这样整个的过程，我们都各位，缘起是差别万象的，每一个相啊，每一个过程，每一个相啊。都有它不同的作用，都有它不同的作用。如果我们观察的越细微、越清楚的时候，可以来调整我们了、啊，随时都可以调整了，随时随地。已经拖过去了，赶快在这边弥补，因为跟前面我们会有一些连结。如果再说进去，就好像我做了什么不善事是吗？糟糕，做了是吗？盐巴已经五公斤了，我们这一般叫业力有公斤了，盐很咸了，现在警觉，虽然五公斤不能改变是吧？不能改变了，五公斤就五公斤了，但是我可以加水啊，加善良的水，善水进，善水进就改变咯，它就改变了，改变。同样，我现在果报这样子是吗？果报好。我现在果报得了五公斤的糖，是这样的，可不可以改变？不能改变，但是我可不可以再把它扩大？什么叫扩大？ 我得到这五公斤的糖是吗？我就会假设啊，类似甜的是吗？我就很有力量是吗？很有力量，我不要去做好事啊。哎，这五公斤的那个甜的、啊、有没有更增加？还是在更增加嘞？哦，如果这五公斤的那个很甜的，我把去啊，我有精神有力量，我去做坏事，或者是做一个败家子是吗？啊，败自己的功德了。哎，哇，那个你那个怎么这么好的哈、哦？你把它用坏掉了。哎，所以就在减弱它喽。所以每一个阶段呢、啊，没有否定它继承的，但是是可以改变的。一样咯，这个过程我是在举这个例子，这个过程一样咯，随时我们就可以，每一个过程它都有它的作用了，我们就在这个作用上观察，就可以用它。当然了，因为现在善心位嘛，善动是吗？善动当然观察力不强了，那当然它的要转的那个力量不强了，但是我们就在这边学哦，这样学一次一次的那个警觉性，这样的那个敏锐度，我们的那个观察力就强。那等到如果你要。这个就是修定的前方便咯。因为这个不是只有智慧啊，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，我们慈悲就增加了，我们一般的事情啊跟就是正常生活就会正常生活啊，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依法来行咯。总统呢这样说就是修定的前方便咯。嗯。先尽其戒执其见是吗，八正道也是这样做咯，先有正见，然后再有眼睛了，然后再有正见正事物，有正义正业正面，哎，就有路了，就脚了，是吗？那走才来什么正见，才正念正定。所以先什么尽其戒，执其见，记足三业，然后再修四念处。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善动的慧，不要忽略这些了。所以根本就是要从戒，就是戒定慧，就是闻思修。文思修，这些我们都要非常理解咯，不但要理解，要入变成在文，就是在把这样法哦，在文会的过程当中，让它变成很熟悉的一个概念，很熟悉这样的概念咯，不是只有知道啦，只有知道有什么用？不是没有用啊，用处不大。不要只停在这里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我更知道贪嗔痴。各位，我都知道这个法是吗？但是我更知道贪嗔痴，是吧？我们无始劫来那个更熟悉啊，所以我只是单独这一点知道，那还不够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我们自己都要去体会了，都要去体会它。所以啊，类似这些啊，哦，我们一定要很耗腰它，哦，一直在思维它啊。渐渐我们很熟悉的那一部分啊，什么都是我的，什么都是我啊，一切贪嗔痴来的，那些非常熟悉的，渐渐的不熟悉，否则啊，那随时哦，一跟我们境界一来一点来的话，马上那些就跳起来了。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，所以这样的法不单单只是知道而已了，你要让它熟悉。在文会就要这样了，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就要这样。好，对解脱者之生活，大致上，老师分了，就是分有不同的，就是声闻跟菩萨之间有不同的，还有大同的啦。那不同的就是生活的态度了哈，一样咯，表现出来的是吗？声闻的态度，它表现出来的，你看，声闻圣者就是淡泊自主。你看，我们看声闻圣者是吗？淡泊自主，声闻就是这样态度，近于孤独拘谨了哈。啊，大圣就不一样了，大圣圣者富于丰足，什么？你看大圣那菩萨是吗？璎珞是吗？璎珞庄严菩萨。而且不单是这样，自己这样也希望别人这样了、啊，所以有点怎样不拘小心，有点不拘小心。那不拘小心哈、哦，那这个不要误会了哈、哦，不要误会。只是他有更，例如各位看那个菩萨戒咯，一些菩萨戒本，这不拘小心不是为了自己了，
超越自己，
到更崇高的，有更崇高的，他可以舍一些自己不好、对自己有损的，但是有利益别人的那个就可以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初学这个这个、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不要以这个来做了，来做我们的那个了，而要小心了、啊，要小心，不要随顺我们自己的那个。但是至少大圣圣者跟声闻圣者之间有这样的差别了，一个是机警的，就孤独机警。建议孤独寂静，但是大圣呢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不拘小限。对于声闻圣者，他淡泊自足这一部分呢，大圣圣者他就比较怎样呢，富于风俗。因为无怨足，没有怨足的求。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吗？然后众生无边无尽试验度是吗？所以这个都有相关的、啊，所以我们说话四弘誓愿是吗？四弘誓愿，都有相关的啦，就这样行，无量劫去行，就会有这样的不同。然后声闻跟菩萨之间的大同，一般就坚定精进，坚定。然后又过来导致又说了不动心啊，八风不动，那还真的要圣者才有可能八风不动。而且关于佛入灭的时候啊，只是感觉到无常感默然而已啦、这就有些就你举那个庄子妻子死的时候骨盆而歌了齁，这个就没有解脱自在了，我们看到内文再来做说明了。然后第六节呢就说到什么解脱跟就近解脱了。就近解脱那就只有佛咯。啊，解脱呢就是声闻跟菩萨啦。声闻跟菩萨。二圣圣者跟菩萨啦。都还没有就近解脱啦。但是二圣圣者跟菩萨还有一些不同啦。二圣圣者就是烦恼断尽，习气未侵，就根本没有侵入习气啦，没有动他一分一毫，但是菩萨呢就纷纷消除习气了，纷纷消除习气。那佛地那究竟解脱，那就是习气也断尽了。好，谈完了这个整个大架构了哈，大架构我们就来看内文。我们现在看解脱就是自由。解脱是我们学佛所要仰求达到的啦，啊，是最高理想实现是吧？就这个，我们初学没有体验的哈。导师说至少，导师说我没有到达这个境地了，所以不会说，也不容易说啊。说来哈，纵然说了哈，也不容易听是吧？不容易听是谁？谁不容易听呢？是我们呢？导师说嘛哈。啊，说不会说啊，那如果要说不容易说，不容易说啊，说了啊，我们听起来不太容易听是吧？然后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没有到过庐山啊，如果说庐山多高啊，山上有什么建筑，有什么样的森林，怎么样云海等等，那都是说的空洞了，听的嘛渺茫，跟实际差别很大。但是导师到底说了是吗？啊，他依据什么说啊？就是佛与大菩萨的解脱，那体会更难，体会更难了，是吗？现在只依凭古德从体验而来的报告，略为介绍一二了。所以有在这里说到述说的依凭了，依凭这个了。那导师的说法了。可以，我们说依凭古德的体验而来的报告，略为介绍一二。要介绍精准是吗？这一段我是照着导师说法了哈，要依据古德的体验而来的报告，略为介绍一二。好，就接下来就要说明了。 这引言接下来就要说明解脱跟系缚了，系缚。解脱是相对于系缚而说的，导师说古人称为解年四缚，哦，导师说，这个最为恰当，说得做好。就像囚犯了，手足被束缚到什么都不自由，什么除去了系缚啊，就得到解脱。这样的话接下来就要先说，就要依着系缚来说明解脱咯。解脱就是离弃系缚嘛，现在就要说明系缚到底是什么了。人啊，包括一些众生生活在环境里，什么环境呢？就是被自然社会身心所拘缚所障碍，这就是我们的环境咯。自然界、社会界跟身心界所束缚，什么都不得自由，充满的缺陷与忧苦，是吧？各位看到自然社会心理身心啊，大家应该要非常熟咯。七苦导师就用的这个三个方面来说明，我们佛法讲八苦是吗？导师就用七当中的七苦，导师就用这个咯。环境束缚我们的环境，然后八苦第八个苦，五蕴炽盛苦，就是有情自己本身就是苦，有情自己本身就是苦的根源是吗？有这样的苦，五蕴炽盛苦，才有其他的支末的七苦，才会被什么环境、社会、身心。环境、社会、身心，如果以佛法就分成七苦是吗？身心的苦有哪些苦啊？社会界的苦有哪些苦啊？如果以七苦来讲，各位回去再翻咯。好，邪佛就是要从这些拘缚障碍当中偷偷出来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咯。说一下谁是解脱者？三圣圣者就是解脱自由的实证者，只有这个。世间所说的一切解脱，最多是三天，去天堂，或者是天堂的主人上帝，最多最多就是那个还在三界内了。真正得系缚，得解脱的，解脱系缚得解脱的，真正的那只有佛教当中的三圣圣者。好，翻到下一页。就详说了，底下就详说咯。系缚是吗？系缚就是在自然界、社会界、身心界的环境当中呢，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是有系缚跟非系缚的啦。例如砖石是吗？堆乱堆一起，那就障碍交通，那边是系缚是吗？那如果拿去齁，依着建房子的法则而去建到一个房子啊，那就不是了。哦，那个组成的房子它就可以遮风避雨是吗？那就增加了什么？增加了自由了。本来要乱放一堆妨碍交通啊，那系缚。但是砖石啊，长江大河一样咯，长江大河一样。泛滥了，哇，那就系缚。如果做运河了齁啊，交通运输，那就算是增加了工具，好工具它就是一种自由咯，或者灌溉啦等等都是增加自由。那这些譬喻在譬喻什么？自然界啦齁。那社会也是这样，身心也是这样。如果身心得到合理的保养、休息、锻炼，那就得到自由。如果相反，那就增加痛苦。所以在这里也可以分成系缚跟不系缚是吗？但是这个都还是粗分的啦。最根本的系缚，最根本的系缚，让我们在生死当中齁头出头没不得解脱的最根本的系缚力，就是对于环境的染着，就是这个爱。环境就是社会的、自然的还有身心的，对这个境界的染着啦， 前面那个哈、哦、砖石啊摆乱乱堆一起那是束缚啊，租成房子那是自由，那个都是那都是粗分的啦。最根本的就是对于自然界、社会界还有身心界的执取、染着，那是根本的吸附力。例如说身心比较安康，是不是比较自由？那比较自由，它还不是真正的自由咯？真正的自由是对于身心的安康啊，不执取、不染着。啊，对于身心的不太安康哈、哦，也不起嗔心，嗔心也是染着的对方而已啦，都是浅本的，这样才有可能哦，否则终究身体也会不好的时候嘛。各位，身体再怎么好的那一个安康啊，那一种自由啊，相对佛法的离系的自由啊。啊，那差的哦，不能说的啦，因为一个是有量是吗？一个是无量的，不能够比较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身体如果说身心不太安康的哈，也不要太去羡慕世间没有学佛人的哦，好像他身体多好了，也不用太去羡慕他了。我们是可以依着佛法咯，依着佛法不好的我们可以让它改善咯，最根本的改善就不执取它咯，可以去改善它。世间再怎么样的身体好，再怎么样的过得自在啊，我们没有否定那些啦，但是它的局限性是吗？因为那只是初分的自由而已啊，没有否定它，它永远只是用在这里咯，永远他就是在用的，没有学佛的话永远只有用在那一部分的，那非常可惜了。所以由于这个染着，我们的内心呢就起颠倒了，染着它起颠倒，一切的烦恼就来，欲望起颠倒，欲望就发展成贪嗔痴等等烦恼就跟着起来。所以这一生啊，现身为他所系缚啊，并且哈、哦，不单单这一生，因为我们真正就爱呀、啊，贪嗔痴来是吧？就造业，造业又有下一生，就会幸福到不单单这一生，幸福到将来。所以，我们处对境界这里啊，我们处对境界而起的爱嗔苦乐，不得不苦，不得不乐。哎，注意喽，不得不苦，不得不乐、哦，这不是别的。只是内心为事物所染着，不得不随外境的变动而变动，外境一变我们就跟着变，真的是不得不苦不得不乐哦。他要叫你乐就乐，也真的是这样，我们观察境界要你乐你就乐，境界要你苦你就苦，真的是这样，境界好了我们就乐了。你说我哪里是境界了，我自己要乐啊，没有了，我们的水逐物流转是吗？好的，真的呢，我们好像有时候我们自己观察了，好像真的是这样的。不是我们小时候看那布袋戏，现在还有布袋戏吗？小时候都有看过的啊、哦，都是被操控的，都被操控。这是我们看到有那个现象了，但是学佛就不一样了、哦，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色来去面对我们这一部分的境界。没有学佛啊，你说没有佛法、啊，你说不染着啊，不可能哦。没有学佛法、啊，不可能不染着，用定力来的不染着啊，他还是终究哈、哦，还是定力一失掉，他还是要染着的。所以就近的离系解脱了哈、哦，要消除内心的烦爱着，爱着内心的爱着。老师这边有几个例子了哈，就是依业力的哈，那就是举了两个，第二个就是亲疏力，就是佛问某一个比丘了，你身上穿的衣服 如果不理会被识破，感觉怎么样？哦，会懊恼啊。如果你坐在森林当中坐禅，树叶从树上掉下来，哎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没什么感觉啊。佛就告诉比丘了，哎，你就这个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衣服哦起我所知，那是我的衣服，而深深染着的关系了。啊，树叶对你而言，哎，因为不是我所啊，所以不起染着，所以才能够无动于衷。哦，佛陀这一开始啊，太亲切，太明白了啊。所以这里不是在说这样的话，不是说哎这样我要对自我对衣服的染着，不是，不当然是这个了。对自染着这一部分，对自染着，看到树叶掉下来，你无动于衷，不是你的内心没有染着，而是树叶掉下来没有发动你的染着。没有发动你的染着力，所以啊，你纵然对你的衣物不染着，如果你只是对你的衣物不染着，而且没有去面对你内心那个染着啊，你衣物不染着，只是让你衣物啊不会让你的染着发动而已。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个染着力，染着力。所以说啊，我在意思说，我现在对方对什么什么已经。不太计较了啦，什么不太计较？注意，不要以为这样就是咯，我们要在不计较当中去面对我们的染着，这样可以理解。当然，我们说不计较也在面对我们的染着了，但是我们要更精准的、更面对到那个染着，否则我们可能会被自己骗去了啊！我现在已经比较不染着了，其实不是咯，可能不是咯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可能说我在这边忍是吗？哇，忍的话哦，我就因为这不能忍着，我忍哇，一忍下去哦，我们那个忍着力哦，我可能哪一天就爆发出来了。只是说我们要更远的看到这一部分的，所以佛陀指这个例子啊，不要啊，这样我对衣服不要忍着，不当然是这个喽啊，对于那个忍着力的这一部分看清楚它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如果面对到那个忍着啊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如果面对到他的时候啊，这样每一次起来的时候，不管境界一来的时候，我不单单是在境界上不要去染着，更在一境界的那个染着心一起来，我再更直接面对那染着，然后再用佛法可以来观察他咯，因为他也是一法是吗？染着也是一法嘛，也是一法，还是不离开缘起现象咯。接下来用亲疏了，亲疏。平常在家庭里面意见非常多是吗？会吵闹，因为这是父子、兄弟、夫妻之间构成很密切的关系了，密切关系哦。哎，大家都起我见我所见嘛，啊，就容易什么因爱生嗔，因爱生嗔。如果对过路人哦，过路人因为也没有我所可言，说，哎，就不会这样了，就不会这样。哎，所以家人呢？这样子，反目成仇的也很多是吗？一般亲友啊，一般如果是陌生人不会啦，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这个都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就注意这个我所而来的什么染着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